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是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有这样的一个辅导热线之外呢，我们礼拜一有教导的内容，所以素琴在这里呢也鼓励，特别是在亲子教育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希望你能够锁定收听礼拜一的空中辅导。那除了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我们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我们有直播热线电话的时段。另外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整个上午呢都会接听你的电话。很感恩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上个月呢，因为香港的特殊的情况，廖医生来不到我们当中。那今天非常感恩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是的，我知道我们后台的同工告诉我们说，有很多很多忧郁症、精神分裂症或者是焦虑症的弟兄姊妹呢，很渴望这个时段的来临。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廖医生，精神科医生会帮你诊断你的情况。好，节目一开始就有河南的徐姊妹在线上。喂，徐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
廖医生，你好。
嗯、徐姊妹，你好。
是是，徐姊妹很高兴啊。
廖医生，你好。嗯、
是你今天找廖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我之前跟周师母打过电话。
是。
上个月打电话没有打通，我也知道是因为香港那边出了问题。
嗯。
然后我今天找廖医生，我就想问一下关于我的病情。
是。
嗯，想跟廖医生说一下，像我想介绍一下我的病情，就是我是从2005年首次发病，然后到2019年中间复发了7次。以前呢，就是在我们农村的那个什么农村、那个祖传秘方那里看的，没有去过正规医院。2017年去了我们市里面的正规医院里面，看了住了2个多月的院，然后医生诊断是精神分裂症。然后后来就一直服药，服完到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药好像没有什么作用，我就私自把药给停了，停了3个月。
嗯，
后来感觉情况不好了，然后就一个传道人推荐我，听那个空中辅导，然后我听了廖医生，我也跟周师母打过电话。周师母说建议我吃药，说我想自杀是因为不吃药引起的原因。
嗯，
然后后来我又现在又接着吃药，就是现在病情比较稳重，比较稳定。然后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像我吃的药是奥氮平和那个阿利派唑。奥氮平是吃1/4，每天晚上吃1/4，阿利派唑吃1粒，就是我的体重明显的增胖了。吃完药之后整个人就胖了几十斤。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就是那个奥氮平能不能停掉？
好。嗯，
徐姐妹，听到你刚才跟我们交流的说话，你的表现呢都你告诉我们你的情况都比较稳定。你的精神分裂症的情况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刚才你告诉我们都有4次服法。近年
是的。
对，近年也有服法，另外就是医生帮你诊断再开药。但是几个月之前你停药之后就好像有一点服法的情况，你可以告诉我们这几个月发生什么症状啊，有什么感觉？
就是不敢出门，怕见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想自杀。好像觉得自己不但没办法工作，没办法劳动，还要连累家人，就是一直都想自杀。
刚才你告诉我们的情况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理解作为忧郁的症状
啊，
通常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在不同的时间都可能同时出现一些忧郁的症状，
对对
啊，但是有些时候医生的评估就是，如果再给你吃精神分裂症的药，很多时候都是可以有帮助的。所以刚才你告诉我们有两种药，现在是医生给你服用的，你告诉我们的这两个药都是精神分裂症的药，不属于忧郁症的药，但是如果你的现在的情况是稳定，已经没有很多的情绪的忧郁的症状，你觉得都是好起来的时候，现在就是要下一步就是药物还能不能够可以调整，让你服药的分量可以减小。刚才你告诉我们就是体重增加很多，胖了很多，对吗？
是的。
刚才你告诉我们两种药里面，第一种就是你说就是奥氮平，这个药很多朋友吃服用之后都会出现胃口增加，体重增加的。
是
啊，虽然这个药是很好的药，很多病人服用这个药都变得抗腐过来，但是也有一些人好像徐姐妹一样，就是体重增加，所以对，所以如果现在情况是比较稳定，现在同时服用两种都是精神分裂症的药，如果现在面对的副作用就是主要是体重增加的问题，你可以告诉你的医生你的情况，让他决定帮你决定先选择停止奥氮平是最好的选择了。第二，当然你现在开始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饮食的习惯，尽量不要吃太多太饱啊，另外当然是多一点体力的劳动啊，多一点运动啊，尽量可以这样过多的能量可以消耗，让你的体重可以慢慢控制减小下来。
是徐姊妹，我想知道的是，你说你2005年第一次发病，那个时候你多大？
19岁。
哦，所以现在已经30多了，对不对？
是的，现在32岁了。
好，那刚才廖医生跟你谈了，讲到这个情况，你还有什么想再继续追问廖医生的事情吗？
我想问一下赖医生，我跟那个医生打电话了，他说，问了奥氮平可不可以停下来不吃，然后他说先稳定嘛，他说3个月之后再说。
对，所以医生是最了解你的情况，因为你以前都出现一些复发的情况，医生最清楚就是哪一种药对你是最重要最好。如果他现在已经给你一个答案，就是先不要完全停止这个奥氮平，因为你刚才告诉我们就是1/4片已经是分量比较低的分量，所以现在你最好最重要就是做好你自己的饮食的控制，尽量减小你的吃的分量，尽量控制小一点。第二就是当然做多一点运动，消耗过多的能量。我们建议就是1个月可以减小1到2斤就最好了。
1到2斤其实不是很多，对不对？
慢慢一步一步减小，控制你的体重啊。
这个是
我希望
3个月之后你再看医生就可以停药了。
对，你说，徐姊妹。
廖医生，我听廖医生说。
你想听廖医生讲？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说，控制你的饮食，然后运动，3个月以后，就可以照着医生的建议停止这个药物。这样的话，对你可能这个精神分裂症的这个治疗会有好处，因为你过去你复发过很多次嘛，对不对？
是的，
我们一般医生就是建议就是一步一步，我们都尽量减药， 尽量是先减小有副作用的药，所以下一次医生跟你再见面的时候，你就跟他好好的讨论可不可以完全停止这个氯氮平了。
对对对，
奥氮平那阿利派唑就不需要停是吗？
对对，只有奥氮平，你现在吃的药奥氮平才会影响你的体重。
但是你如果你不吃这个东西的话，可能会让你的病情会复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医生说要三个月再观察三个月。所以在这三个月里面，最好的方法就是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能够控制饮食跟运动吧，就是帮助你，就是说不要因为吃了这个药而让你继续发胖。
对，我们都有一个经验，就是停药不可以太快，因为你刚才讲就是六月之后才停药，之后有一点点复发，医生再开这些药给你吃，所以都不要太快就停药。所以医生讲的都是有他的道理，就是三个月之后才决定可不可以停止这个奥氮平。
对对，
好吗？
那个徐姊妹啊，徐姊妹，
嗯，
廖医生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
是的。
那停药的主要的目的，你是除了发胖之外，你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就是我现在在上班，我是就做衣服，然后上一天班之后就会觉得浑身腰酸背痛的，好像反应很迟钝，像以前不是的，以前就是很敏捷的，然后手脚不是那么缓慢，现在就是很做事情好像很缓慢，是不是因为药物引起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
可能有多方面的影响。精神分裂症本身都会影响我们的脑部的功能，有些时候都协调啊，我们的记录啊，都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不同，所以比较平常没有这么敏捷的都有。第二就是如果体重增加，当然会好像我们的体能啊，我们的表现都有一点不同。第三就是是不是药物可能做成一些记录，一些紧张啊，有一些走路啊也好像有一点慢下来。刚才你告诉我们你吃的两种药的副作用都比较小，很大机会都不是药物的副作用。
那这个你就可以放心了。我想让廖医生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徐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我在这里呢跟廖医生也学到的，就是精神分裂症复发一次的时候呢，你的脑细胞受伤的那个严重性是非常的大，这个可以请廖医生再讲一下吗？
对呀，我们讲就是每一次复发都会对脑部很多脑细胞有一个破坏影响的现象，所以我们最好的照顾好我们的脑部，我们精神的能力，就是一定要跟医生保持很好的合作，就是尽量不要让这个病再一次复发，因为每一次复发都对将来的记忆力啊、功能啊、效率啊、集中力都有影响。
对 对, 对，
如果复发的很多，将来演讲的时候出现这个就是退化，老退化的病是比率比较高。
是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复发。药物的作用就最重要，就是可以有效的减小复发的机会。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徐姊妹不要停药好吗？哪怕因为我刚才听你说以前做事情很敏捷，现在比较慢，有各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可能你复发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对你脑部的影响是很大的。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徐姊妹能够记住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也求神真的是借助这个药物呢治疗，帮助这个姊妹让她的病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这是来自河南徐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5分钟，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是精神健康热线。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广西冯姊妹的电话。喂，冯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周师母你好。
是是是，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冯姊妹你好。
嗯，请说，冯姊妹。
我是想了解一下关于那个双向情感障碍，就是那个躁郁症的那个问题。
嗯。
我先把我的问题都先说出来吧。
好，请你精简哈。
嗯，好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双向情感障碍是不是更难发现和治疗？因为我当初去的时候是怀疑我自己精神分裂，然后差不多一年之后才确诊是这个病，然后差不多吃了两年的药才能够找到比较控制有效控制的药。然后就是躁狂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精神分裂的情况？
嗯。
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病理和病因，就是包括他的心理因素啊、遗传因素和病理上面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去做过很多检查，我身体这边没有任何的异常。
嗯。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我想问这个病能完全治好吗？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是否会遗传？
好的。
因为
好的，好。第一个问题就是想了解双向情感障碍是否很难诊断，对不对？
嗯
嗯
嗯。通常如果患者的症状比较明显、比较典型，一般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都不困难可以诊断出是双向情感障碍。
嗯，
对吗？这个就是英文就是 bipolar disorder， 就是两极的，有低乐忧郁的一面，也有些时候会变成很高涨、很躁狂、很情绪很高的情况，
是
就是两种情况啊、互相出现这个病啊、有些病人在第一次发作的时候是很典型的忧郁症，完全没有躁狂，所以就有一段时间医生跟他的诊断就是很简单，就是忧郁症。所以到后来比方说两年三年之后出现另外一次是躁狂情绪很高涨的情况，就当然这个时候医生就要改变这个诊断，变成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不是一般的忧郁症了。另外刚才姊妹问就是跟精神分裂症是不是有些时候会混乱啊、搞乱啊，这个也是有可能，因为有一些病人在躁狂发作的时候是有幻觉的、是有一些情绪完全不能控制啊、有幻觉啊、思想比较乱的情况，有些时候跟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很相似的，有些时候是没办法完全可以分得开，所以有些时候有个别的病人在刚病发的时候医生的诊断很清楚是精神分裂症，但是后来这个病慢慢变成比较典型出现是忧郁，另外有些时候是变得很高涨，这个情况当然医生就会改变这个诊断，诊断作为一个双向情感障碍了。
是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病的原因、病因，双向情感障碍跟忧郁症最大的不同，就是忧郁症很多时候是环境、心理的问题、精神压力、生活的压力，做成情绪改变，慢慢脑部的分泌功能变得不正常，变成一个忧郁症。但是这个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病，很多时候完全不是这样，是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原因，没有压力，没有什么很多的心理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突然发作，也可能是一点点的压力，但是变成情绪很高涨、很躁狂，所以这个病也有一定有一些是生理的原因，生理性，也有一些是遗传性的。
所以如果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原生家庭
对
给他的一些刺激也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吗？
相对来讲忧郁症跟家庭的关系啊，父母的带孩子的方法啊，
是
家庭的压力啊，关系比较大，这个像情感障碍跟环境跟家庭的关系跟压力的关系比较小。 这个病主要是很生理性的，
生理方面
是遗传性的。
哦，遗传的。
对，
如果比如说我打断一下，因为这位冯姊妹过去来过电话，冯姊妹的妈妈是那种抑郁症，常常会吵闹逼迫孩子，甚至常常就是批评孩子的话，但她也会她现在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是不是受到妈妈的影响呢？
这个也有这个可能，但是大部分我们看见的案例就是父亲母亲的管教孩子的方法跟家庭里面成长的压力，遇到很多的成长的阴影，不开心的经验，将来导致有忧郁症。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他们的生理性，他们的脑部有本身有这个，可能是遗传，也可能是生理的一个因素，他们将来有一些压力，有一些环境的因素，也不是好像其他人导致忧郁症，但是会出现向上情感障碍。
所以双向情感障碍可以这个遗传吗？
大部分我们讲就是生理性，
生理方面，
生理性就是不是完全遗传，遗传是可能是一部分的因素，但是脑部天生生下来就是有这个可能的机会。好像我们讲有一些人，他们家族里面呢，家庭里面很多成员有糖尿病，这样
是
可能这个孩子将来有糖尿病的机会也较其他的家庭高一点，
高很多。
但是我们按照我们的案例来讲，很多患这个向上情感障碍的患者，他们的父亲母亲都没有这个病，所以这个病不是完全是遗传，遗传是一部分的因素，
一小部分，
但是另外是什么原因，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清楚，
找到原因。
但是跟喝酒啊、吸毒啊、脑部受伤啊，跟一些内分泌失调啊都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女性产后就出现这个向上情感障碍，也有一些人是甲状腺出现问题也出现这个。
甲状腺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会有双向情感障碍。好，冯姊妹，听到这里你还有什么疑问？
就是我就会比较关心我的孩子，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这个病呢？
简单来讲，就是他们有这个病的机会是非常的低的。刚才我们讲，大部分有这个病的人的父亲母亲也没有这个病。第二就是我们看见很多家庭比方说母亲有这个病，但是他的孩子都没有这个病。所以我建议冯姊妹不要太担心。但是一定要你能力范围之内尽量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小孩子不在一个很不开心啊、压力很大的环境成长。他们的生理脑部的发育最发展的最好的时候，他们将来就容易变得很轻松啊、开心啊、情绪稳定啊、心理发育正常，他们就什么精神病的机会都会大大降低了。
减少，也就是说跟孩子的互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对，适量的压力，不要常常让他们很不开心，给他们过多的压力，尽量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就是能够表达情感啊，可以控制情绪啊，
是
可以跟其他人可以保持好的关系啊，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成长的经验，对脑部、对精神、心理就是最好的环境了。
是，好，冯姊妹，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友他能完全治愈的吗？还是说我要一辈子都要吃这个药？
如果是复发很多次的话，我们都相信这个病需要长期服药来控制。但是如果发作两次三次，很长时间停药之后都没有再复发，我们都有很多朋友可以完全停药的。所以跟精神分裂症也有一些分别。刚才讲，以前我们都讲精神分裂症如果复发两次之后 我们都建议长期需要服药，不要停药。但是忧郁症跟向上情感障碍都是一样，如果情况不是很严重，服法不是很多，我们都可以考虑完全停药。但是最重要就是不要再服法，如果都是服法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再一次服药，用药物治疗来控制。
嗯，那冯姊妹，我问一下你，你吃药吃了多长时间呢？
我后来吃的是那个奥氮平，就是四分之一颗。然后就是我发现我吃的时候，就是我是配合那个阿普唑仑一起吃的，就是我吃四分之一，就是十克的四分之一。
是。
然后我吃了之后，我就能够安心的睡觉，就是。一颗阿普唑仑大概可以睡6个小时左右，如果完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
嗯，
如果说我有压力的状态下，我会吃到2颗阿普唑仑，这样子可以睡8个小时到左右。就是我会发现，如果我不吃那个，就好像奥氮平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不吃的话，我整个人就会非常的焦虑，就整个觉得整个人的头脑是很焦躁的。
嗯嗯嗯，
我不知道是心理方面的，不知道是心理问题还是真的，我很依赖那个药物，就是我只要我一不吃药，我一整晚我都可以完全睡不着。
哦，但是
非常的，
你没有复发过，对不对？
我也不懂什么叫复发，
就是你没有停过药吗？你没有停过药？
没有停过药，但是我觉得遇到一些压力啊，或者是遇到一些刺激的话，我还是会感受到自己很焦虑，整个人就是那种很焦躁的状态。
嗯，
然后我一焦虑的话，可能过段时间又会抑郁，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在不断的在这种小循环当中，因为现在我的生活已经非常的平静，就是已经没有让他有任何，就是已经把生活安排的非常的平静了，就是但是我还是能够感受到我的情绪的这种高涨到低落这种过程。
嗯嗯，
就是很焦虑，就是不懂为什么就是很焦躁。
嗯
嗯，对，
所以还是鼓励你继续的好好的吃药吧。
是的，
嗯。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有那个选择性的这种阅读障碍，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感兴趣的一些文字，我可以研究的很透彻，但是呢，有些比如说像圣经啊，让文字让我去读啊，然后有一些东西让我去读的话，我觉得我完全读不进去。就是这个是属于这个病的一个并发症吗？
听你的形容，应该跟这个病没有直接的关系。
是，
但是如果长期有精神分裂症呢、忧郁症呢、情感向上障碍，对脑部都可能出现一些破坏。如果记忆力、集中力有影响，当然对阅读有一点影响。
嗯，
你有感到有兴趣的当然容易一点，但是比较不感兴趣的话，你就好像没有动力啊，没有兴趣去读了。所以我建议就是你要跟医生商量清楚，就是你以前的最重要就是服法的时候你的病情是不是很严重。如果是很严重，常常服法的话，我们都建议保持药物的治疗。
对，
因为保持药物的治疗，不再服法，你的脑部的功能才可以健康一点。如果常常服法，常常又高又低的话，对脑部的影响也是很坏的。
是的，是的。那冯姊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暂时跟你谈到这，鼓励你继续的借着空中辅导热线，我们保持联络，我们愿意陪伴你的哈。这是广西冯姊妹的电话。
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4-5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10月21日起，每逢星期一，空中辅导周素琴师母为你预备了一共6集的儿童性教育课程，珍爱自己，健康圣洁，让我们一起与儿女建立正确健康的性观念。
在教育儿女 有一个正确的性方面的教导呢？这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亲都不懂得怎么样去跟儿女交流，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内容的时候呢，鼓励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30分钟。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薇姊妹的电话。喂，薇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师母。
你好，你好。今天啊，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啊，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赖医生你好，我是薇姊妹。
嗯，薇姊妹你好。
哎，好，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是因为我是去年查出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我以前就是我从初中的时候就会有焦虑失眠嘛。
嗯。
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是压力比较大，学习压力大，然后可能再加上家庭父母也会有这样的情绪上的问题，然后可能都。
嗯，
就是方方面都有，然后我去年有吃药，
嗯，
然后吃了将近8个月这样子吧，然后去年考上教师之后，然后一年的情况断药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复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那种大喜大悲，但靠着神嘛，然后就每天有祷告啊，那个都很好，然后今年可能就会有新的挑战，又有这样的焦虑，就是这两天就是大脑会发麻嘛，然后。前2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医生就说，嗯，我没有抑郁的状态，只有轻度的焦虑。然后又去，然后可能焦虑有点厉害，我又去医院检查，他说你还是把药继续吃嘛。我就担心这个药，因为我要上班嘛，我就不敢吃过量，就心里有很多的担忧。
嗯嗯，你说从去年开始吃药吗？
对，我是去年才吃。
哦，那你以前你也有这方面的困惑，
嗯，
但是没有吃过药。
没有。
你刚才说
以前不知道。嗯，
你去年
你说
你去年是已经工作了对不对？
对，已经工作了，
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工作。
去年有住过医院，然后在医院吃了一段时间，然后
去年
我来工作了。
去年住过医院是什么原因呢？
是2017年我大学刚毕业，然后那时候找工作，然后那时候考编制的，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情绪有点不对劲，然后就住院的。
哦，为了找工作，那时候情绪不稳定就住过医院，对不对？
对。
好。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住院之后没有吃药。
嗯，住院之后吃药，在医院里面吃药，然后
出来呢，
从医院出来之后也感谢神，后来就考上编制了，就也正常了。
哦，然后从去年再开始吃。好，那我们大概知道你的情况，你想问廖医生的问题是什么？
我因为我想问医生嘛，因为我吃的一个是企维的叫富马酸葵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叫丙戊什么酸啦，我就想知道这个药对自己的大脑到底是有没有什么伤害的。
嗯嗯
嗯，薇姊妹，我想你告诉我们，你2017年需要住院治疗的哪一次？情绪是怎么样不稳定啊？有什么症状啊？有什么行为啊？当时，
当时是听我父母说，就是整个人就是焦虑，已经有一种狂躁的现象了，就自己都不记得的那种。
嗯
嗯
嗯，可能是大哭大叫吧。会大哭。
嗯嗯，所以哪个时候是就是一个典型的躁狂的发作。
嗯，
所以医生跟你诊断就是有幻想这个向上情感障碍。所以刚才你告诉我们你现在服用的药都是通常用来治疗躁狂的症状的药。当然这些药都是一定要医生有经验，
嗯，
按照你的需要你的情况来处方给你服用，只是药现在很多时候副作用都比较小，但是如果分量太高，某一些人都是有一些副作用，通常就是白天有一点累的感觉。第二就是如果服用的分量太多，
嗯，
就是胃口会增加。
嗯，
第三就是有手部啊发抖啊，有手震的情况出现。
发麻吗？你是不
是？
是
大脑发麻吗？痛。
对，我是最近大脑发麻。
不一定是这个药的关系，但是如果白天很累，也可能是这个药的副作用。但是我想问你，晚上睡得好不好啊？睡眠的质素怎么样啊？
只要睡着了，现在基本都不行。
睡多多少个小时啊？
正常。
有没有七八个小时？
七个小时是有的。七八个小时是有的。
好，现在的情绪都是算不算很稳定啊？没有忧郁啊，超狂。
这两年有点焦虑，抑郁倒没有，可能是工作上新的挑战嘛。然后就自己就会控制不了自己那个负面的思想，就会有点焦虑。
我通常焦虑跟忧郁都很关系很密切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不是躁狂，但是有焦虑啊、情绪低落、很紧张啊、担忧啊，这些症状就是比较低的表现，情绪比较低落的表现。你应该跟医生讨论，就是你现在的很多情绪低落、忧郁的症状，让他跟你安排处方一点抗忧郁药给你，这个可能对你的焦虑情绪都有帮助。但是首先你不要停止你原本有这个吃的药，刚才你告诉我们的药
就是说要继续的吃是吗？
对，但是医生跟医生讨论是不是需要帮你处方抗忧郁药。
哦，还要加上抗忧郁的药。
对。
所以魏姊妹你不要再停药好不好？
好的。
现在你吃的药，
因为我上周有看过，就是又看过了一次，上周这样子，然后他就给我开了一个月的药，让我早晚吃。但是我早上一吃，我就容易手抖，因为我每天要开车上班，我就有点害怕，我就晚上吃的。早上没吃。
是什么药啊？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两个药，叫丙戊酸钠缓释片和一个富马酸葵牛平片。
你又跟医生沟通，就是有这个副作用，你开车有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完全只是要放在晚上吃，就可能帮你好一点了，好吗？
就是把这些药放在晚上
吃。但是又跟医生
要讨论
沟通。对，通常我们如果白天有只是副作用，这样服药的时间全部放在晚上，可能会好一点。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所以鼓励江苏的微姊妹跟你的医生讨论一下好吗？
好的。
好，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江苏微姊妹的电话。
相爱是一生的承诺，
婚姻是一生的盟约，
家庭是一生的庇护，
孩子是一生的祝福。
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
11月15号到11月29号，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为你播出第七届空中夫妻营特辑，有周素琴师母、周广亮牧师主讲课程，还有参加者的生命见证分享。
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
请记得11月15号到11月29号，逢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8点，空中夫妻营特辑，千万不要错过。
是的，11月15号呢，就是这一个礼拜五，是空中夫妻营特辑的第一天开始，所以素琴在这里鼓励所有的夫妻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我们这个特辑的内容，一连11天。 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精彩。我知道每一年的夫妻营播出去之后呢，很多弟兄姊妹在当中收听，也给我们很多的回应，希望你也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吧。好，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河南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张姊妹。今天啊，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嗯，张姐妹你好。
是，张姊妹，你来电话，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呢？
啊，就是我为我的女儿，就是她有那个精神疾病，向廖医生咨询一下。
哦，好，你电话声音不是很稳定。你的女儿有精神分裂症，所以想咨询一下廖医生，对不对？
是的。
嗯，好，请你说吧。
她就是她，从十二岁得病到现在，就是有这个6、7年了吧。她现在快19岁了。
嗯。
然后我们一直去那个专科的，刚开始就是一直去那个专科医院给他看，然后现在就是一个那个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他那个吃也许是吃药吃的也不知道是哪个药吃的，太厉害了，太有反应，他就是眼睛就是总是往上，眼珠就是往上翻。
哦，
嗯，
然后呢？
这个是很常见的副作用，但是很容易解决，就是换药，尽量不用这个药就可以了。应该
也不知道是哪个药有这个副作用。
通常是某一些精神分裂症的药，就会让肌肉不平衡的不好，协调的不好，就有容易眼珠向上翻，就是瞧天眼，
就是那个肌肉，
对
对不对？
就是
影响
了他的肌肉，
所以他的
眼
睛
向上翻。
嗯，
但是这个是很容易可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
不用担心。
这个要跟医生讲就可以是吗？
对，换药就可以了。
张姊妹不用太担心了，
但是我们跟医生讲了，就是也换药了，就是经常就是有这个情况发生，就是以前就是我们在那个医院里边哈去看，然后那个医生就说是因为吃药的缘故，然后我们就是调了药，然后现在还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情况都有2年了吧，一直就是不见好。
哦，你是说他眼睛往上翻差不多2年了？
对，他这个情况就是也隔一段时间就会这样，隔一段时间就是现在就是好像经常这样似的，就是以前还不是说就是和经常是这样，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大概就是10天左右吧，或者是就有这样的情况了发生。
大部分的病人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很多医生都可以调药、减药，或是处方一些可以让肌肉可以平衡好一点的药，就可我们称就是解药，就是解决减小这些副作用的药，通常都很有效。但是张姊妹，你说女儿的情况是怎么严重、怎么长时间，这个就比较罕见。
对，
但是我希望你那边的医生都可以尽量处方一些可以解决这个副作用的药啊，通常都不困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
但是一定要你那边的医生看看有什么方法了，因为很多方法可以尝试的。
对。你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吃药以后眼睛翻的原因，是不是？
是。
其他的有没有什么想问廖医生的呢？
他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有时候喜欢吃那个干辣的食品哈，一吃这个干辣的食品，他就容易就是 就是经常就是就是不停的去厕所解小便。
你是说
几乎就是五分钟，
嗯，
就这样一个情况。
吃辣的东西就会这样，
非常严重。对，他要如果吃那个辣的干的东西，他一吃就会有这样的情况。而且现在就是我女儿现在也比较听话吧，她我说不让她吃，她这几天我也看她也没有吃，但是她还是就是会经常去厕所，就是她说是就是就不停的去厕所，三两分钟就去一下子厕所去解小便。
嗯嗯，
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嗯
嗯，有很多患者啊，有些就算是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有些是年长的老人家，他们都会出现一个坏习惯，就是常常感觉需要上厕所，去小便可能是半个小时，有一些万万就增加到15分钟、10分钟、5分钟，我们也看过，这个就是不容易去改变。但是最简单的方法都是万万鼓励他长一点时间才用厕所，因为坏习惯出现之后，他的膀胱就越来越变得越来越瘦小了。
对对，
因为他平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锻炼长一点时间才想厕所，万我们的膀胱就可以大一点啊，训练到我们的可以引赖可以长一点时间才想厕所。但是如果反过来，有一些人常常很紧张，好像女儿她一次某一些食物，她就有一个感觉，好像我要想厕所，这个就是很不好的习惯了。所以一定要鼓励他长一点时间，尽量用一些方法分散他的注意力，这个一步一步让他可以训练15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想厕所，这个要一段时间慢慢的锻炼了。
对，你多给他一些鼓励，训练他，就是说让他瘪一瘪，不要那么一有一点点那个尿意的时候就立刻去洗手间。我相信这个是可以操练的，也你也做妈妈的，你也给他这一方面的一点点的训练，帮一帮他，也不用太担心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说多跟医生保持沟通，因为只要解了有关于这个药物的，特别是肌肉方面的这一方面副作用的药的话，它翻眼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希望你能够跟医生保持沟通。
希望张姐妹都努力跟医生做好一点的沟通，因为很多时候就是12岁就出现这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们的脑部的神经的功能是比较没有这么理想啊，可能发育比较差一点，弱一点，对，所以比较容易出现这些不同的问题。
是的，我们也是心里面很沉重，这个孩子这么小就有这个问题。希望下一次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你女儿的情况之后呢，知道怎么样去鼓励这个孩子，为他守望跟祷告。这是河南张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来自安徽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你好吗，周师傅？你好。
哎，你好，今天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有什么问题？
对了，我咨询我们这样的挂念，我想问问廖医生，我们还是心理病还是精神病？我们到这来部门也看了三次，他也没讲什么。
哦，
就是俺们两个都遇到事的时候控制不了，就好吵架，一弄吵架了，打架都能到自己杀自己。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你的妻子两个好吵架是不是？
不是王弟兄，是的，我是他妻子，我讲的，我两个人反正都是这样的，好像要是有一阵子不是精神病，反正不搞不清。
哦，你跟你的丈夫会好吵架是不是？
对，控制不了自己，好像自己的情绪什么的，自己没那个能力，好像控制不了的样子。
好的，那你们吵架的时候控制不了的时候，你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首先打架，头朝床上朝墙上撞，还那牙还 那个床那么床框子那么那么硬的木头都把咬的一块一块的。
你们结婚多久了？
就不想活了，就想死。
我知道。
就想在这上去好像绝望了的样子。
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啊？
我们结婚有年代多了，有40多年了。
结婚40多年？
嗯。
那你今年年纪多大？
我今年65了。
那你们这40年都是这样过日子的？
他开车天天不在家的，名字是两口子，反正夫妻两个，他天天不在家的，都我自己一个人搁家的。
你丈夫不在家？
刚见面呢，虽然是夫妻，就是两个人他那样，原来就是就像父母包办那样，也没沟通过，也没干啥的。
好的。
他说部队当兵，
我想知道的是，
我跟农村搁家的。
好，我想知道。
从来没沟通过，反正我到部队就找事就打架，结过婚就打架。
好，所以我想知道的是，你们两个人从结婚到现在，只要一碰面的话就打架，对不对？
一碰面就讲话讲不到一块。
嗯，讲不到一块儿。
伤害也大，我们在地头呢，他家老的也不叫我俩可以得结婚，就要叫我俩离婚，不愿意要结婚。我妈姐呢也是那样的，反正我俩就强迫搁一块的，反正从来不和睦的。
所以你现在想知道的是，
现在就造成到这样了。
所以你想知道的是，你们两个常常吵，一吵的时候就会打架，就会摔东西，就控制不了情绪，这个到底是不是？
自己都要死，不愿意活了，就要拿刀子自己杀掉了。
好的，好的。
夜里夜睡不着觉，我。
所以这个是不是抑郁症，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好，那你就不用讲话了，我让廖医生再说哈。
嗯。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就是通常是有没有什么原因会吵架。第二就是你跟你的老公对外面的人，对其他人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就是很容易情绪很激动啊，很不稳定啊，很容易跟其他人吵架打架。
我呀，老公不是的，是最好的，但不得还立三能够呢。为人是老实内向，不好讲话。
那你现在
正实，
那你现在
没有钱，他都看见了伤心人，他给人家。
我想知道的是，你讲的跟你吵架的是谁呀、啊？不是你老公吗？
就我老公，我两个都是这样，我的情绪一夜夜睡不着觉。
好，那刚才廖医生呢？
就讲不到一块，你讲他也发怒，我也发怒，我俩都发怒，
那个、
我就要自己就要死，就要拿刀去砍自己，砍他。
好，那我想问的是，廖医生刚才问你，你们两个这样互动，你们跟其他人会不会也会常常的情绪控制不了，常常会打架骂人，跟别人会不会？
没有，别人从来不跟俩骂，不跟俩打，为人从来搁外头没有一点冲突。
哦，好，廖医生他们是跟其他人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通常是不是很小的事情？没有什么原因都会吵架。
原因有，就是因为我骂姐，见钱跟他打他，他就天天讲我骂姐不讲理不好，我又不叫他讲，我又想骂姐，骂姐不接受我，不认我，就是女的呢，长在那个地方就想那个地方，
明白
了，不管怎么样跟骂姐俩和睦，家小孩子还残疾，多样搞到一块。就搞到这样的关系。
是的，明白了，就是说他一讲你的娘家的时候你就受不了，就会跟他吵起来，对不对？
是特借的钱，我知道我妹妹不讲理、
这些东西我们不说了，姊妹，我们这些东西不说。
是特愿意借的，
对，
我告诉他讲的，你借过他不给你了。
好的。
他遇到事了，他去要钱了，他就不给他钱，说他养老费钱，我呀父亲母亲讲的，又讲他这个钱那个钱。
好的，那个姐妹
呀、
啊，姐妹，我们这
就去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的时间呢，你讲这么多我们也听不到，只是想借着这个机会让廖医生帮一帮你。我带廖医生问你吧，你晚上睡得好吗？
就这样的意思。
晚上睡得好不好？
晚上睡不着觉，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的。
就是想报复他，对不对？
嗯。
不是报复的，没有、没有这个事
啊。好，
讲话我就咨询，廖医生，我这个要敲哪科、啊？我是这个意思。
哦，好， 要看哪一科？
嗯，我相信很多时候有、
哎、对对对
家庭
心理学呢，还是挑精神上病呢？
啊，现在廖医生讲，
问问生
请你不要说话了，
啊、
请听廖医生说。
啊、我想告诉就是有很多人家庭里面很多压力，家人之间很多矛盾呢、啊，吵架不和等和睦啊的时候，都会造成一个很长期。经常出现的压力，很多时候就造成大家的情绪不好、
嗯、
睡得不好，也有情绪的问题。第二就是这样下去，很多时候情绪都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忧郁，越来越激动。我们如果有一些医生看到这个情况，如果已经出现足够的症状，我们都会处方一些抗忧郁症的药物、
嗯、
另外就是加一点家庭的辅导、
嗯、
两方面来帮助你们，肯定可以有一个好转的机会。我希望姊妹可以考虑，就是找一些专家、一些医生，帮你跟你的家人可以尽量抑制好你们的情绪。如果睡得好一点，情绪好一点，大家才有机会相处得好一点。
对对对，我们也求主帮助这位姊妹。我相信姊妹来电话，她本身呢，她应该是信主的。真的是夫妻吵架，不能够不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求神在他们当中做一些改变的工作。那廖医生刚才呢，已经给这个王弟兄的妻子啊一些很好的建议。可能王弟兄不在身边，要吃抗忧郁的药物。
嗯、
另外呢，一定要。找这个教会的牧者，给他们一些辅导吧，就是教牧辅导，引导他们，带领他们。
对，
今天我觉得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听了两位听众朋友讲双向情感障碍啊，我觉得这个过去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比较少讲，所以这一方面，能不能够请廖医生再用一分钟多一点时间跟我们谈、
嗯、双向情感障碍以前的名字在其他华人的地方就是躁狂症，
躁狂
忧郁症，
躁狂忧郁症
不是狂躁忧郁症、
哦、
就是同一个东西、
嗯、
这个病就是跟忧郁症最大的不同就是除了有些时候是忧郁低落之外，有些时候就变得完全很情绪很高涨，情绪很高，自信心很高，好想去做很多事情，买很多东西，很多说话，很多意念、
哦、
好像变得整个人很高涨，很开心，很兴奋。所以这个病的严重性有些时候是比较忧郁症更加严重，因为它有另外一面，就是情绪很高涨、
哦、
有一些人他们会花掉很多金钱买东西，有些时候乱花金钱、
哦、
有些时候就做很多 很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到处、交朋友啊，到处做很多 不理智的事情。所以如果是严重的时候都需要住院的治疗，因为他们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如果是严重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有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一定要跟医生保持沟通，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低落就需要换药，换一些抗忧郁症的药。如果变得反过来狂躁高涨的时候就会需要换另外一些药。
是的是的，很好的提醒。希望今天的这两位姊妹呢能够跟精神科的医生常常保持沟通，然后呢看自己的情况，然后换药，能够使自己的病情能够越来越好。非常感谢神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接听了五位弟兄姊妹的这个精神方面的困惑的电话。我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为他们守望跟带祷。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